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国际人士持续要求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本周知悉至少11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节目，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家长举报郝老师遭迫害。本周67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80名觉醒士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请听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接下来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讲真相劝三退要落实在生活和工作中。发真相资料不应图轰轰烈烈，而要重效果。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经验，在农村发真相资料的一些经验。建议资料点同修及时整理明慧网上的本地新闻。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从富可书遇害看本地区整体配合的差距。人神一念，天壤之别。按照正法理去做，放下人心，什么事都能做到。我对否定和承认之所悟，人心才是被迫害的根本原因。面临干扰，及时反思提高，向内找才能消除同修之间的间隔。向内找就是实修的关键，先修心性，后修机器，替买耗材的同修着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传统文化栏目，请听励志古诗，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18日至8月24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国际人士持续要求调查中共活摘器官。8月15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来到澳洲，就中共杀人、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一事专程拜访澳洲国会及政府要员。澳洲电视台 ABC 晚间专题节目对乔高进行了专访，乔高再次指证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呼吁调查。据澳洲广播电台8月17日报道，澳大利亚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凯文·鲁德在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进行调查。
美国肾脏基金会8月14日发表声明，深切关注中共活摘器官。声明说，这些行径违反了世界人权准则。声明指出，如果这些指控证明属实，这说明正在对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系统和广泛进行人权侵犯。 美国肾脏基金会反对人们因宗教和信仰而受到迫害，任何存在道德伦理问题的器官捐献和移植都应受到世界移植界的谴责。
英国剑桥市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8月15日参加剑桥市举办的第三场真善人艺术展开幕式上，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呼吁英国政府和所有西方国家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参与调查这一指控。豪沃斯表示，加拿大独立调查团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正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事极端可耻。
8月17日，周刊韩国报道了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高在调查指控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中的内容。韩国一国党朴载文议员办公室负责人说，对此问题我国也不应忽视。韩国大型新闻媒体东亚日报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迫害进行了报道。报道还说，两具被摘去了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尸体在中国境内被发现。韩国制止中共集体屠杀对策委员会日前宣布，旨在揭露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记者招待会将从8月18日起在 MBC 电视台、KBC 电视台前开始，随后在主要舆论媒体前持续举行。
加拿大纳奈莫每日新闻报8月18日刊文说，两位加拿大人7月6日公布了独立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纳奈莫选区国会议员卢内认为，报告展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他说，加拿大不能忽视这一事件。加拿大国防及外交学会会员、卡尔加里大学政治系教授 Barry Cooper 8月9日在卡尔加里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强烈抨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库珀教授指出，我们所面对的就不仅是犯法行径，而是利用政治权势发起的对人格和道义的践踏。库珀教授在文中说，在中国国内，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被政府禁止是众所周知的，异议人士被视为叛国贼及诸如此类的论调是当权者惯用伎俩，个体的生命在当权者眼中只不过是原材料。本周致系至少11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以下为部分已确认的案例。曾参与长春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的大法弟子雷鸣，在经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及吉林监狱酷刑折磨致残后，于2006年8月6日不幸去世。30岁的雷鸣是吉林省白山市人，2002年3月5日，为了向广大受蒙蔽的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雷鸣与刘成军等大法弟子共同配合，在长春市利用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恶警非法抓捕。在江氏流氓集团发布的杀无赦密令下，雷鸣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在市公安局一处，雷鸣遭受了老虎凳、电棍电击、塑料袋套头窒息、大铁桶套头敲击、火烧螺丝刀烫脖子、拳打脚踢等惨绝人寰的酷刑折磨。雷鸣被长春市中级法院非法判重刑17年，于2002年10月被劫持入吉林监狱，继续遭受酷刑迫害，历时两年多。期间遭毒打、弹眼球、绑撑床，被固定在床上7天，被迫从早上4点50分坐到晚上7点30分坐板等等，直至被迫害致残，生命垂危，才于2004年被保外就医。雷鸣被保外就医后，人已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受江氏流氓集团指使的恶警仍不死心，从监狱、派出所直到居委会，处处逼迫定期写保证。雷鸣父母与亲属每天都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为了不被恶警再次抓捕，身体残疾的雷鸣只好流离失所。因身体损伤太严重，雷鸣一直没有恢复，为了躲开邪恶抓捕，他换了多个住处，肉体被迫害造成的痛苦加上精神上的高度紧张，造成他已经伤残的身体日益衰弱，身体瘦得只剩几十斤。雷鸣不幸于2006年8月6日去世。
于瑞兰，女，60岁，家住河北省正定县新安镇七集村。几年来，于瑞兰遭到正定县新安镇及七集村治保会恶人的多次无理骚扰。2003年农历新年过后，他被绑架到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又被送洗脑班迫害约一个月。2005年10月中旬，村治保张清玉带新安镇恶人到他家抢劫。在长期的迫害下，于瑞兰身体出现严重病变，于11月5日含冤离世。
贾简峰，男，40岁，毕业于延边大学农学院，在吉林省化建设备制造公司任技术员。2000年10月，他被非法劳教两年，关押在吉林市欢喜岭劳教所，后被转监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2001年9月，再次被劫持到饮马河劳教所。2006年6月18日，被吉林市龙潭区政法委与单位绑架到玉林洗脑班，后劫持到饮马河劳教所，十多天后被迫害致死。
顾雪娟，女，48岁，家住江苏省无锡市孙蒋新村98号401室，原无锡城西片辅导员。2001年后，先后两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迫害，出现便血。回家后，于2002年中秋节去世。其父亲顾荣发，70多岁，在协党人员的迫害中，于2001年8月去世。
刘希文，男，60岁，黑龙江省绥化市振兴小学教师，于2002年5月20日含冤死亡。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9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1526宗因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案例有待进一步核实。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北京法轮功学员刘贵汉五月出门后被非法抓走，在北京顺义泥河看守所超期拘押三个月后，警察对其家人表示没有找到任何能给刘贵汉定罪的把柄，只要他表示一下放弃修炼的态度就可以放人。对于这种无理要求，刘贵汉不修炼的儿子非常气愤，找看守所评理，指出他们超期违法关押，没有任何手续就把人拘留等执法犯法的罪行，但看守所不但不改过，反而把刘贵汉非法劳教两年。刘贵汉是北京大法弟子刘贵福的大哥，目前刘贵福正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的集训队里抗议非法关押，请同修们正念支持。
山东省龙口市大法弟子邵强的母亲张慧珠近日在山东省监狱门口继续静坐抗议，营救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的儿子邵强。今年7月24日，张妈妈来到省城济南，分别找到省人大、省高级法院、省司法厅、济南电视台，向有关部门讲述儿子邵强被迫害真相，要求省监狱无条件释放儿子。这些部门主管表示同情，私下给张妈妈出主意，要张妈妈直接找省监狱管理局。张妈妈在省监狱管理局门前静坐抗议达半个多月，忍受酷暑，风雨无阻。在张妈妈抗议期间，经常有路人前来了解情况，表示同情和声援。她营救儿子的行为已经感动了无数济南人，更相信会得到神助，成功营救儿子回家。
今年8月14日，黑龙江化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李军及手下贴出很多诽谤大法师父和大法的标语，被化南大法弟子及时清除。8月15日，恶人再次贴出，并企图以此诱捕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彻底粉碎了邪恶的阴谋，及时清除了标语，铲除了邪恶。
2006年清明节那天，马家店镇刘店村山上因有人上坟引起火灾，镇政府机关干部开辆面包车前往山上救火。 当时刘店村6岁的小女孩包卫正在路上玩耍，被疾驶而来的面包车迎面撞倒。因车速快，孩子撞倒后又连翻几个跟头，当时吓得政府干部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抢救，有人还以为孩子救不成了，可是孩子欢蹦乱跳，安然无恙。当时周围的人很惊奇，怎么一点轻伤也没有呢？有人发现孩子胸前挂着一个大法护身符，原来是护身符救了孩子的命。家长举报好老师遭迫害。高九云是河北曲周县实验中学的一名骨干教师，几年来教学成绩突出，多次受到省局表彰，荣誉证就有一摞子。他做班主任工作也很突出，很多家长都争着把孩子往他的班上送。就拿今年放暑假前的期末考试来说吧，他的这个年级共7个班，年级前10名的学生，他的班就有6名，前3名都是他班的学生。高老师平时工作踏实，不争名不争利，全身心扑在教学与班级管理上。可是这样的好老师现在却被关在邯郸洗脑班，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高老师的学生胡雅坤多次向高老师哭诉自己头疼得很厉害，怎么也不好，并怀疑自己得了脑瘤，高老师也很难过。后来他对学生说，练法轮功能治病。在迫害开始前，村里有好多人练法轮功，这是自己亲眼见到很多人病好了，不妨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看。胡雅坤回家对家长说了此话，不料家长被恶党谣言毒害很深，扬言要告发。后来县610于7月13日把高九云从家中带走，在高九云家中被迫交了10000元押金，单位被迫交9000元罚款的情况下，县610仍不放人。第二天，高九云被送到了邯郸洗脑班。高老师上有父母公婆，下有3、4岁的孩子，他一被抓，给几个家庭带来了不幸啊。最不可理解的是，在抓高老师时，不仅县610人员，就连市洗脑班的公安人员都说，练法轮功的没有坏人，都是好人。难道共产恶党害怕好人吗？要不为什么专抓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呢？
本周678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678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迄今已有338,119人次发表声明。
本周48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迄今已有18,083名觉醒世人发表声明。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世界各地为彻底结束劳教所、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关押的努力。8月16日，美国圣路易市法轮功学员在当地伦理协会的主会厅举办了以在中国的非法器官摘取为主题的研讨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引起了当地媒体和医学界人士的深切关注。犹太人社团还主动帮助联系报纸和电台，就中共活摘器官事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当地最大报纸圣路易邮讯报健康专栏记者15日对王文仪进行了采访。15日晚，著名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伦理学教授 Ira Connor 邀请王文仪与他的约30名学生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问题进行了近2小时的座谈。
8月16日，来自维多利亚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议会大厦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开始环温哥华岛的讲真相汽车之旅，拜访联邦、省和市3级政府官员， 呼吁每一位加拿大居民都来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加拿大新网报17日刊文说，如果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是真的，那么现在就应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法轮功学员4月份以来，在当地许多夜市、早市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迫害。一位槟城的30多岁男士说，他最近帮10位肾脏病人到中国换肾，并说糟了，八成是用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了，因为病人一直向中国医院要求报知捐肾者的名字及地址，希望亲自说声谢谢，但院方却没有给他们捐肾者的名字。
海外大法学员证实法综合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弗兰克福特市市长宣布8月13日至19日为法轮大法州。16日，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市长颁发了褒奖，表示对法轮功学院的支持，并宣布8月16日为辛辛那提市法轮大法日。
8月15日，真善忍美展在英国剑桥市卫斯理学院的兰克勋爵大厅举行，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剑桥市市长罗伯特·德莱顿、剑桥郡艺术官员乔安妮·格雷和几名艺术家参加了开幕式。学院校方代表吉姆·斯德梅致开幕词，希望为期两周的美展能使参观者受益。国会议员豪沃斯呼吁英国政府、人民及西方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8月13日，波兰第二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此前，学员们在首都华沙中心和老城举行了一场反酷刑展和法轮功功法演示活动，在国会大厦前集体练功。
8月20日，马来西亚尊孔独立中学百年校庆园游会吸引了众多的华裔人士，法轮功学员也在该校校门两旁派发真相资料演示功法，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参与这次园游会的公众人数之多出乎意料，学员所携带的全部真相资料都派发一空。18日，马来西亚律师工会于吉隆坡举行大型征签活动，以保卫律师权益。法轮功学员到场广发真相资料，呼吁有正义感的律师协助调查。
7月28日，台湾法轮功学员、中兴大学教授刘正义、中医师林贵应金门明诚有线电视的头家开讲节目之邀，以健康养生 DIY 为主题，说明修炼对个人的意义，并介绍了法轮功。在明诚报道新闻报道中，由金门县安澜国小教师胡静妮做功法演示，中兴大学刘正义教授讲解说明。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美莲的文章，讲真相劝三退，要落实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是96年走进大法的，那时在某国企单位做技术工作，98年下岗后到朋友的一家小私人企业打工，做仓库保管。这个工作为我提供了弘扬大法、讲清真相的好条件。该单位有30多人，上至老板下到每位员工都与我有接触，而且流动性很强，还可以接触到外单位送货的人员。我不放过一切机会救度有缘人。开始有些困难，但是我坚持去做，并收到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已劝退80余人，其中我体悟最深的是，只要有那颗心，师父就会帮我。师父给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无论对方如何反对，我总是讲得他们无话可说。我发自内心的体悟到，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下是我讲真相劝三退中的点滴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宽松的环境是讲真相开创的。 在我们单位，人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720以后，在单位里，我经常盘着双腿学法，常常给同事们看大法的真相资料与酒瓶，一切都是公开的。有的同修听说后，非常羡慕我，你单位的环境好宽松啊。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宽松的环境是靠讲真相开创的。720的第二天，我的心情非常难受和沉重，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不过很快心态就调整过来了，毕竟几年的学法给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大法已在我心中扎根。当时很多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同事对共产党整人的残酷性非常了解，担心我会吃亏，好心地劝我放弃。有的由于中恶党文化的毒太深，就会攻击我、讥笑我，但是我不怕，心里反而更坚定了。我的丈夫鼓励我说，怕什么，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从内心里感激他和这些关心我的同事。随着师父正法形式的推进，师父把巨大的法理越来越清楚地展现给大法弟子，这使我开始为那些攻击我的人担忧。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让我身边的这些人明白大法真相，使他们得救。我按照师尊的指导做，给他们讲真相，开始没有讲得太高，就从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讲起，从我自己讲起。我对对方说，花点钱买这么好的一本转法轮真值得，这书我真是百看不厌。在我看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我的病没有了，身体好了，几年都不用进医院，这可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你们到医院看病，挂个号就要8块到10块钱，药费那就更不用说了。那时无论谁问我、劝阻我，我都会斩钉截铁地回答，练。有一同修，在我向他弘法后，于98年底走入了大法修炼，很快多种疾病消失了，因此他也非常坚定。720后不久，他从其他同修那里得到一张真相传单，于是我们就到外面找打字复印的门市部，我们不讨价还价，肯给我们复印就行。我们先印了100份，每人50份，首先送给周围的人，然后再到别处散发。我俩一直配合得很好，当然其中也碰到过干扰和威胁。如有一次老板知道我给员工真相资料，非常生气，对我很不客气地说了一番。于是我很诚恳地向他表示，如果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无关，即使我在外面被抓，也绝不会告诉他们我在此打工。还有一次，一位同事不怀好意地追问我，你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就这样告诉他，别人给的，你看，别人给我，我接受了，我给你，你却不接受。他再无话可说。新来的员工，我给他们讲真相，刚开始多会害怕谈，等明白真相后，很快就好了。几年来就这样不断地讲，不知不觉中，环境就开创出来了。中午我与同修一起学法，无论同事还是老板看到后，都不会打搅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不久前，有位同修邀请我到他饭店去工作，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吧？我正在考虑是否接受他的邀请。我想，我现在的单位90%几的人都三退了，极少数没退的，我也已经多次给机会了。也许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单位了，或者我应该辞掉工作，一心一意做大法资料去了。究竟如何安排更有利做好三件事，更有利于救度众生呢？我暂时还没拿定主意。讲真相劝三退，要落实在生活和工作中。劝三退讲真相，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讲，有的人得多次劝说，有的三言两语就同意了。有一次朋友聚会，我想一定会碰到以前的老同事，于是我带上酒瓶及其他真相资料，并首先发好正念。由于我去的比较早，就坐在里面， 他们离我很远，没有办法讲，很快就散席了。我心想今天没戏了，有些懊丧。可是当我起身准备走时，突然他们都向我走来。我看时间有限，不能细讲，就单刀直入。喂，我来救你了，快点表个态吧，退团吧，对你有好处，保你平安。我没有时间多讲，反正不会害你，你回家看看这些资料就明白了。接着顺手递给酒瓶和真相资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最终都同意了，那一次就退了五人。其实这就是师父看我有那颗心，就在我身边帮我，这类体悟太多了。在工作中，有时会接触到外地人员，我也是采用单刀直入的方式。听说你们那里很多人练法轮功，是吗？对方多数答，不是。我便会说，这么好的功法都没有人练功，真可惜。我就告诉他真相，然后送给他真相资料，再告诉他三退，有一个自己退了，还回去劝退了五个同乡。当我把这些劝退的经历与同修交流时，有的同修就问，你怎么几句话就搞定了呢？我的体悟是，第一，我的确是抱着救度对方的目的而做，心态真的很纯净。在纯净的心态之下，师父的法身就会从各方面帮助我。第二，我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正念很强，所以对于劝退有自信心。有一个同修曾经告诉我，我劝自己的哥哥退党时，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心里总想着哥哥是个老党员，他不会同意的。结果他哥哥在他家里住了九天也没开口，直到他哥哥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心里想，再不开口就没有机会了，总算硬着头皮开了口。他哥哥静静地听着，讲的人讲清楚了，听的人听明白了，当天晚上就上网退党。同修说，这一次劝退的过程，其实是他自己头脑中正与邪的较量，当正气压倒并铲除了邪气时，成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我几乎没有这些方面的障碍，我在劝退过程中正念的确很强，邪魔他干扰不了我。还有一些文化程度很高的，受党文化影响很深，自命清高，你说这他有说的，你说那他也有说的。我就用师父的法理和明慧的文章启迪他们。例如有一次一个人说，你们是参与政治，一定有后台。我说，首先参与政治能使我的身体变健康吗？另外，中国人有资格参与政治吗？区长、市长，你参加过选举了吗？那些去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也只能有举手的权利，谁又敢不举手啊？还有一次有个人说，你们不看病不吃药，那都去练功，不要医院和药店算了，然后就嘲笑。我说，你把法轮功说得这么不值钱，那遍地是金子，到处都可以捡。我告诉你一个真理，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你笑吧，你笑是很正常的。对方停止了嘲笑。还有的说，你们要忍多难受啊，我多好多自在，不高兴想骂谁就骂谁，多痛快。我说，因为你生气才去骂人家，可是我们没有生气呀，就不存在骂谁。也有的说，你们才修炼几年，我是跟释迦牟尼修的，言外之意他是最高的。我说，我泄露点天机你听吧。他当时很吃惊，又问我，你说什么？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释迦牟尼是很好很高的佛，但是你能不能把思想放开点？我们叫法轮大法，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释迦牟尼佛是为我们今天的法轮大法红传奠定基础和铺路呢？对方默认了。有的说，我也不相信共产党，我也不相信你法轮功，你们的资料我从来不看。我说，你说你谁也不信，其实你已经信了共产党了， 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去宣传无神论，只有共产党宣传无神论。你的无神论哪里来的？然后我问他，张思德是怎么死的？他回答是烧煤窑死的。于是我告诉他酒瓶里写的真实情况，指出他被邪党的一家宣传所蒙蔽，以后多看点真相资料对他有帮助。过了几个月见面，我又劝他三退，他就同意了。还有的人在常人看来的确很聪明，藐视他人，我就会与他开玩笑说，你的确聪明能干，我其实很佩服你，但是有一点你肯定不如我，比如我懂修炼，你就不懂吧，所以你最好听我的，把队退了，对你有好处。他听我这样说也就同意了。还有的人多次劝就是不退，我从不气馁。比如有个人也曾劝了多次，有一次他找我借东西，在还东西时我就开玩笑说，其实我不应该借给你的。他一愣，问我为什么。我说让你退出恶党的附属的那个团都不同意，我是对你好才劝你退的，你不认为这是对你好，所以我就不想借你了。没想到他立刻表态退了。还有的人看到酒瓶后说，你们真反动。我说什么叫反动？反动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要和他一起动啊？文化大革命一起动才动得乱七八糟，才有这十年浩劫的。对方无话可说。以前我很少给乞讨者钱，因为我很难分辨哪些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哪些是职业要饭的。自从师父认可了在人民币上写三退和大法好的内容后，我在碰到乞讨者时就给他们写了大法好内容的钱币，告诉他们默念大法好会给你带来运气。对于有些不识字的孩童，我就教他们念钱币上的字，我觉得这也是救度世人的一种方法。另外在日常消费中，我也尽量使用写了三退或大法好的钱币。比如在买菜的时候，菜农看到了钱上的字很好奇，我并不紧张，反问他们钱上写的什么内容，然后他们就回念给我听。无意中他们和周围买菜的人也知道了三退和大法好的真相。以上是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做的一些讲真相的事。我经常鼓励那些一直不敢走出来的同修正念正行，越做能量场越大越强，邪恶一定怕你，不能面对面讲，你就发真相资料，我就给他们准备好资料，告诉他们安全的方法，被师父的法正神威德。现在有的已经跟上来了，有的同修说我胆大，其实我觉得只要心中有师父和大法，就一定能够在师父的帮助下智慧层出不尽。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真相资料不应图轰轰烈烈，而要重效果。我在川北某高校工作，但工作时间不长，与当地的同修没有太多的联系。据了解，我所在的高校在99年之前大法弟子比较多，当时有一个很大的练功点，有近100多人。但是99年720之后，有一些老师因为担心受到恶党的迫害就不修炼了，有个别老师因进京上访发送真相资料而受到学校和当地公安部门的迫害，因此有的同修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讲真相。学校里恶党的势力很猖獗，学校网页上挂有恶党的信息，各个院系都有恶党头目，对学生们的思想控制很严格，对学生们的毒害也是很深的。至今有许多老师学生都不太明白真相，可以说这里是讲真相的空缺，这里的广大师生需要救度。校外的同修也曾多次在学校里发送真相资料，但效果并不理想。在此我想针对此事谈谈自己的认识。大约2005年11月，学校各个院系紧急开会讨论法轮功的问题，
因为前一天在学校家属区出现了大量的光盘，引起学校领导们的重视和紧张。结果领导们开会讨论此事，然后各院系也开会，当然不会正面评价此事，同时还给学生开会，告诉学生看到资料与光盘要上交。系上在开会时，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让同事们能正面认识大法。私下里我也打听了此事，听到有老师说几乎每家每户的门上都有光盘，但很多老师根本就没看就把它上交了。那段时间学校的气氛很邪恶，不断有邪党的宣传资料、板报、横幅出现，我就加大发正念的力度与频率，清理邪恶的因素。我系的恶党头目开会也总是恶意攻击大法，因此针对他我加紧了发正念，他对我很害怕，根本不敢正视我，身体也明显恶化。同时因为他贪污的丑事，同事们基本上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在系里也没有什么威信，但是对学生的影响就很不好。他在学生中安插暗探，专门打小报告，收集老师的言论，这给讲真相带来很大的难度。今年六月，教学楼里又出现大量的真相资料，结果又被全部搜走，学校又是大动干戈，开会批评此事，致使学校本已宽松的气氛又紧张了起来。我爱人回来质问我是不是我干的，也有常人问我是不是我干的，我就告诉他们说这是少见多怪，有些地方大法的资料像传单一样发送，人家都见怪不怪了，我们这里是见的少了，结果他们就哑口无言了。在这之前，有位老师挺想学的，我就把书给他了，没想到开完会之后，他竟悄悄地把书用信封装好，从阳台上给我扔了进来，可见对恶党势力的惧怕。针对真相资料发送之后的效果和影响，我很想与本地的同修切磋切磋，但是我不认识他们，也找不到他们，因此就想借用明慧网站与同修切磋一番吧。发送真相资料是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在大陆如此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敢于走出来发送资料是伟大的壮举，是了不起的，是值得肯定的，我很敬佩同修的勇敢与胆量。但是发送资料为何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没有真正解体邪恶的因素，使世人明白真相，反而使邪恶更嚣张，使世人更不敢看真相资料，不敢走入大法，这是值得深思的，应真正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与疏漏。一、发送真相资料的基点与目的要纯正，我们不能把发资料当作工作来做，也不应把发资料当作证实自己的资本。讲真相发资料是为了救度众生，是为了使有缘人明白真相，不被恶党所欺骗，不做恶党的陪葬品。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职责，是分内应做的事，是修炼的一部分，就像神圣慈悲的神，佛有救度众生的能力与责任。二、发送资料是救度生命，不是证实自己。发送资料应心态纯正，就是要使世人明白真相，不是说发了资料了就是在证实大法了，就提高了层次，就可以去天上更高的层次当佛了。这种思想似乎在与师尊讨价还价，我发了那么多资料，就要让我去那么高的层次，这是对师对法的不敬。师尊无常传给我们大法，慈悲地对待弟子，我们也应该像师尊那样慈悲地对待世人，无条件地告诉他们真相，从而使他们真正得到救度。三、发送资料要注意方式，考虑效果。发送资料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相，那我们应该考虑到采取哪种方式与做法可以实现该目的。发送资料应根据本地的情况、环境和民众的性格特点，理智地去做，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其他地区的做法，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我们讲真相是要看实效的，不是看表面的轰轰烈烈的。大法弟子做资料很辛苦，很不容易，都是用自己省吃俭用节俭下来的钱，辛辛苦苦地印制出来，如果只是为了发送而发送，大量地发出去，结果有缘人没看到，没明白真相，反而让恶人全部搜去了。世人不仅没有正确对待大法，反 反而还造下了罪业，如有不慎，自己还要遭到邪恶的迫害。这里的政法环境不是很好，许多人还不太了解真相，头脑还装有许多恶党宣传中的负面因素。四川这里很多人比较贪图享受，狡猾虚伪，顾虑心重，如果让他感到真相资料会给其带来麻烦，他宁可不去看，他觉得对自己没有好处，他宁可视而不见。那么怎样做才能破除干扰，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呢？我身边有位同修一直坚持不懈地对教师学生讲真相，他采取循序渐进一对一的方式，先单独给认识的人讲寓言故事，如能接受，接着讲因果报应的道理，最后告诉他酒瓶，给其资料，劝其退党，效果很好，很多老师都能接受，这样被讲的对象在自然轻松的心态中很快退出了恶党。我认为发送资料最好采取细水长流的方式，先发正念清理邪恶，资料要用纸包好，每次少量发送，一个家属院发四五栋楼，每单元发四五家，少而精，既不会引起邪恶的注意，又不会使世人害怕，然后过几周再来一次，渐渐的世人看到的多了，就不会惊讶了，也容易接受了。如果要采取集体的大面积发资料，就应该更多的同修参与进去，调动更大的正念之场，清理抑制邪恶，在家不便出去的可以发正念互相配合，发挥集体的力量，否则大量的资料发出来，邪恶没有除掉，资料世人没看到，却被邪魔看到了，这样就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我还知道有同修曾堂堂正正的在高校发资料，这是某高校的保安告诉我的，同修把资料夹在超市的宣传纸中，从容不迫地向学生发送，而且那些保安看到也不去管他，视而不见。我觉得这位同修很可敬，稳如泰山，这是修炼境界的体现。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模仿表面的形式，这不是强求来的，每个人都应该理智的、智慧的，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环境去做。另外我们也可以大量收集高校中教师、学生的电子邮箱地址，通过安全的渠道发送到明慧，让海外弟子从网上发送资料和破网软件，这样里应外合，相互配合，一起除恶，救度众生，就不信良知换不回。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世峰市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经验。一，对家人持续发正念。我是一名从事商业工作的大法弟子，在我开始讲真相时遭到爱人的强烈反对，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工作，每次他都骂我，说些对师父不敬的话，后来发展到打我，还差一点离婚。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这一切我都不承认。同时他是党员，共产邪灵对他控制得很厉害。我对着他连续发了一个多月的正念，清除操控他的共产邪灵。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调情，对他发出强大的正念，把他当成一个众生，对他讲邪党的不好，以及为什么一定要退出邪党组织，并结合自己身体的变化。这次他终于同意退出邪党了，并保证以后不说对法对师父不敬的话了，夫妻关系也变好了。自从他退出邪党组织后，对我的干扰也少了。我想如果大法弟子的家人还反对大法的，一定要对其连续发正念清邪恶，千万不要认为他不可救了。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家人一定会转变的。二，在工作中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我都把他们当成有缘人。有许多人对我说，我就想上你这儿来待会儿，跟你说说话。这样的人一般三言两语就能劝退，
一般讲真相时，我都是利用顾客买货停留的一段时间，先从当地共产恶党所做的一些坏事开头，他们一般都接受，有的人还很激动，大骂共产恶党。有时结合天象变化及一些预言，以及共产邪党的一贯造假，如萨斯病发生时共产邪党的表现，而电视等媒体都是共产邪党所控制，对这些事实一般人都接受。有愿意听的，在讲邪党所犯下的一系列杀人历史，如土改、右改、文革、六四，最后提到镇压法轮功，告诉他们共产邪党干的坏事太多了，现在老天爷要灭他，赶快退出吧，不要再与邪恶为伍了，退出能获得平安。一般人都同意，也有不相信的，我就问他，你算过卦吗？一般人都说算过。我说算卦的人怎么能说你以后的事儿呢？这说明你的一生早就安排好了，不然怎么能算出来呢？那么是谁安排人的一生呢？肯定是神佛。我这么一说，他就不吱声了，默认了。当他们同意退出，我记上他们的名字后，都对他们说上一句，记住以后不要污蔑法轮功，关键时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们都同意，临走时一般人都对我说谢谢。讲真相时一定要对其发正念。还有我发现同意退出的很多人都是接到过真相资料的，每退一个人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体大法弟子合作的结果。我希望在商业领域工作的同修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放过一个有缘人，使这一行业能成为退党救度众生的一个窗口。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下面请听大陆南方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农村发真相资料的一些经验。偏远农村由于大法弟子稀少，一直缺乏大法真相与九评和三退资料，这也是长期以来许多城市大法弟子着急无法解决的大难题。究其原因，一是跋山涉水全靠步行，男大法弟子都吃不消，女同修和老年同修更不用说了。二是交通闭塞，白天发资料又不安全，一旦有坏人举报，方圆几十里内都走不脱身，已经有不少同修因此被绑架了。而晚上去发资料，又因为山间小路与田埂的曲折复杂而找不着方向，找不着道路。今年夏天，我总结了一些农村工友的经验后，打算去农村讲真相。我准备了100多份精心剪辑的真相资料，因为难得去一次乡下，我把大法真相与九评、三退等资料挑选编辑到一起，很全面，也只用了2到3页复印纸，用塑料袋包装好。下面介绍一些农村发资料的经验。一、基本工具。一、当地的详细交通地图，书店有各省1/5的交通地图出售。2-3支轻便手电。3、指南针，文具店和精品店有卖，也可以自制，先用钢皮制一片指针，再用条形磁铁沿同一方向摩擦指针数十次，即可试制出指南针，用大头针固定在小块泡沫上即可。4、热天里要穿宽敞的布短裤，不然走路久了，出汗后长裤会粘在大腿，走不动路。5、穿轻便凉鞋和尼龙丝袜，不然走不了几十里，脚上就会起泡，走不了更远，而且晚上容易踩到水田里或碰上小溪流水，穿运动鞋是不行的。6、准备一把小竹条或小木条，约50公分长，一端削尖，另一端破开3公分左右，因为有些地方无枝可挂，但是位置又很显眼，就可以把自带的竹条、木条取一根， 将传单塑料袋卡在破口处，再插在农民门前的小路中央或田间小道上。如果带了100份传单，大约准备20根竹条就可以了。大城市的工友也可以用长筷子两根接成一根，或用铁丝也可以。七，带一套换洗的内衣服，几个馒头、饼干，一瓶可乐瓶子的水。二，基本过程。那些地方我从未去过，我先反复看地图，确定在两个小镇 AB 之间散发真相。从地图上看， AB 相距约20公里，有一条简易东西方向的公路。在临走前几天，我再揣摩记熟地图上相关的小地名，以便万一迷路时去打听。这时师傅点化，我忽然发现地图上 AB 之间还有一条细小的蓝线，那是小河流的标志。我一下想起，那么桥在哪儿呢？看来只能顺着那条简易公路边走边向四周悬挂传单了。事后证明，对于陌生的农村偏远地区，顺着那些简易公路的两边散发真相是比较方便的，走大半晚上就总能走到另一个小镇上去，以便休息和转移地方。如果有机会，下次去同一个地方再向两边腹地走进去为好。南方的七月一般要晚上8点才天黑，我于傍晚6点半乘车赶到 A 镇，晚7点时在野外干活的农民不多了，我就开始在水田和庄稼地里悬挂传单。晚8点完全天黑时，正式走上简易公路，吃点水和饼干后，就在连绵不断的丘陵群山间前行，寻找农户住家四周适合的悬挂地方，有的插在田埂上，有的放在农家窗台上，有的农户家未熄灯就挂在他家十几米或几十米外的路边树枝上，有的挂在庄稼杆上，总之和城里发送传单是不同的。只要是农户家未熄灯睡觉，就不能到他屋门前去，因为农民对于在自家屋前屋后的可疑人一般会当作小偷。由于农民有什么消息喜欢邻居间互传，不像城里居民对门对户都不传看，所以对聚集在一块的几户农家一般只发1到2份传单，他们附近的甜菜地里也不需要再发了，得走开几百米后再发，也不能完全局限在公路两旁，要向两边深入的走一走，依靠指南针大致确定方位，特别是碰上岔路口时，一定要看指南针定方向。
千百度，愿这。